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教牧辅导学第44讲。冯师母今天继续谈老年时期的辅导。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爱人，我们不一定总得别人的爱，我们不一定总是要得别人的爱，但是要爱人。有些人在这世界上的任务似乎就是给予，就是给。他们被放在世界上，就为在黑暗发光，像灯中的油一样燃烧自己的人生，使别人得着亮光。朋友，如果这时候您正是帮助老人家的，或者您正在服侍行列当中，让杰心向您致敬，并欢迎你按时继续收听教牧辅导课程。我们有请冯师母准备听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11课，老年时期的辅导。上一堂我们谈过关于老年人他的身体渐渐的衰退我们要对老年人有一些了解。那现在我们还是要继续谈到老年身体衰退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谈的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18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18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他这个经文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人在痛苦中间受苦的时候，或者是年老的时候，我们不要丧胆，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不要恐惧。我们的外体就是我们这个外表，我们这个肉体啊，虽然毁坏，我们一天一天的衰老，我们的环境一天一天的不好，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外面的条件不好，但是我们里面的内心，因着有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因着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一天是新似一天。那就是说，我们身体是不好，我们身体是继续的衰败，老人当然是最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活泼的心灵，我们的心灵可以一天新似一天。第17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就是我们现在的苦难，我们现在的困难，我们现在的老的状况，都是暂时的。这个苦楚，这个暂时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是我们在苦难中仍然可以为主做见证。在苦难中有好的见证的话，我们的生活的见证，生命的见证，就可以荣耀神，就能够 荣耀神。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我们不要把眼睛停在我们的现况中间，短暂的所看见的这个坏败坏的肉体或暂时的苦恼中间，我们乃是要顾念那所不见的，就是永恒的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改变。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暂时的，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上帝的应许是永远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可以帮助老年人，让他们把他们的重点，整个生活的目标，整个心情的状况，不要停留在暂时的，不要停留在所看得见的，要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是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给老年人的教导。因为我们教牧同工，我们做传道的人，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教会事工，我们往往忽略掉老年人。怎么说我们忽略了老年人呢？因为我们觉得老人没有用了，所以呢他们又不方便，我们就不会注意他。比方说我们的节目，我们安排的节目，我们着重在年轻人的需要上面，我们也请年轻的人负责一些教会的事工，或者是教会的领导领会的。我们喜欢找年轻人或中年人，因为他们比较活泼嘛，口齿比较清楚嘛。那老年人反应比较慢，讲话比较啰嗦，真的是这样子啊。对不起老人家，如果你在旁边，我们会不断的重复，怕别人听不懂。那为什么会重复呢？这有一个原因，一个是他怕他说不清楚，还有的呢，他喜欢讲老人时间多了以后，他希望把一件事情讲得清楚，所以前因后果要讲一遍，那年轻人就觉得啰嗦了。还有我们呢安排的聚会很多时候都放在晚上，晚上老人家出来不方便，所以呢我们就不为老人安排，这也是不对。我们安排的一些节目啊都是比较活泼的，要传福音，老人走不动，所以就希望他们不要参加。甚至我们有出去玩啊，出去旅行啊，一个短暂的郊游，我们都觉得老人太麻烦了，我们就希望他们最好不要去，免得他们摔倒了我们还要负责任啊。所以我们忽略了老人。我们呢花很多时间放在生病的有急切需要的人身上，我们忽略了老人，他们也应该是我们关怀的对象。所以我们教会事工忽略老人，我们做教会教牧同工的，我们实在是对不起老人。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要认向上帝认罪悔改，也要求老人家饶恕我们，因为我们忽略他们了。孤单造成老人也不愿意进入教会，或者是老人他们觉得他们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节目中间我们忽略掉他了。我们不要忘记了，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这是在约伯记第十二章十二节。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不要看他们好像垂垂老矣，不要看他们样子满脸都是皱纹，以为活动又很慢，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好像没有用的样子。可是他们有经历，他们有智慧，有的有知识，我们要尊重他们。圣经还说，强壮是少年人的荣耀，白发是老年人的尊荣。你不要看老人家头发白了，他就好像是就够老了，没有用了，是社会的渣子废物一样。你不要忘记他是有尊荣的，他每个人每个老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历史故事，他们都经历过了大风大浪，他们所经历的比我们都多得多，他们吃过苦，他们忍耐过，他们是经过大风大浪的，我们要尊重他们。 那所以啊，教会要帮助老年人适应身体衰退，健康变坏了，还有收入减少了，老伴去世了，要帮助他们适应这样的生活。可是我自己的观察，我又有一点觉得有点困难，就是很奇怪，我所见到的老人跟老人中间，除非他们以前很早就认识，在教会里面认识的老人哦，他们并不容易变成好朋友，老人跟老人之间并不容易成为好朋友，若是有的话，那也是很少数，大家多半都是自说自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不是人年纪越长了越不容易融入社交，越不容易接受新的友谊，我不太清楚。那我看了好几位老人，好多位老人，他们都是自己说自己的，你说你的，说一些社会消息啊，那些东西他们也很有趣，可是绝不谈心。每个人都是自说自话自己的，所以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帮助他们适应，我们也要习惯他们的行为，我们要去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那么灵性的成长可以使人从这些桎梏里面跳脱出来啊，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老人说，我在软弱的时候，我在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想到要依靠主，我就可以变作一个，上帝就可以帮助我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因为我们可以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是我们可以告诉长辈，年长的人，让他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靠主刚强。我们要知道生命真的是有限，不管你是多大岁数，可是不见得只有老人才面临到死亡，有的时候年轻人也会面临到死亡。不管怎么样，生命的有限，身体的衰老，那都是一个现象，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有神的信仰，要有神话语的确据，使得我们的内心的生命更充实。因为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心思一天心思一天的基础何在？就是在我们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接受上帝的话语，我们心里很柔软，虽然年纪大了，心里很柔软，我们能够接受神的话，才能够我们的心里能够一天心思一天，才能够在败坏中间成长，才能够对永神的生命更体会到它的真实，它是确上帝说的话是一定是真的，而且一定是会应验的。所以我们呢就要告诉老人，也对我们自己说，当人慢慢的老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要更依靠上帝，依靠圣灵的时候，当我们要从那看得见的肉体转向那看不见的上帝，就是圣灵的时候，那个使得我们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这是教牧人员的工作，这是教牧人员对老年人牧养关顾的挑战。因为真正的问题，一个人怎么想，真正的问题是在他的信仰层面，是在他的观念里面。我们对老人要尊重啊，像那个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三十三节，就是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是上帝对我们说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像世俗一般的轻视老人，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用。我们呢要在老人面前要给他们适当的尊重，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敬重他们，敬重他们所信的神，我们敬重他们过去的经历，我们敬重他现在还是可以继续为神做工。所以老人呢， 需要给他们一些工作做，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不能做，有的人刚退休，到退休的人我们要帮助他们做一些退休的计划，好像做要退休了，你先告诉他们你的经济能力怎么样啊，你时间要怎么用啊，我们就跟他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做些什么事，星一天只要做一件有用的事，一天只要做一件事情，出去做一件事情就足够了，不需要像年轻人一样把时间排得那么紧，因为到底我们体力是不够了，所以我们这样子要对老人讲。所以牧师传道教牧同工对老人的态度会影响到教会弟兄姐妹其他的人对老人的态度，这句话是非常重要，请你注意听，教牧同工牧师传道对老人的态度直接的影响会众教会弟兄姐妹对老人的态度。如果我们做教牧同工的，我们对老人不知道尊敬的话，年轻的人看到我们的榜样，他们觉得不需要对他们尊敬，他们是多余的。如果我们知道敬爱他们，我们的身心就是一个见证，教导年轻人要敬爱老年人，要尊敬老年人。所以我们做教牧同工的，我们要看重老人的地位，会众慢慢的弟兄姐妹慢慢的也会看重他们的地位。所以啊，我们的节目的安排，有的时候有一些退休但是还是很聪明啊，头脑也很好，灵性也很好的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请他们参加，因为年轻人精力少，看得少，不周全，有一些老人在中间，他们可以把那个事情处理得很好。我记得有一次，听说有一次教会的开执事会，长老执事，那个长老其中一个长老跟传道人两个吵起来了，吵得好大声啊，拍桌子，然后一个年长的长老站起来，他就大叫，好了，不要再吵了，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认罪祷告，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真的就是认罪祷告，这就是一个老人的见证。一定要有经历的老人，灵性好的老人，他才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决定，他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而且他有权威，他说的话大家能够听。所以那一次大家就很安定安静的静下来，这个老人就带着大家认罪祷告，然后叫大家一起认罪祷告，然后继续开会，争执就没有了，摆在一边，事后再解决。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请老人参与祷告会，参与一些教会的行政，参与一些探访，参与一些关怀施工，是很好的，让老人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没有用，有的人身体还健朗，头脑还清楚，灵性还追求的人，请他们参与教会施工，对他们对教会都很好，这也是对付生命衰败生命年华老去的一种压力的真正的办法，就是祈求造物主，祈求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引导我们的步伐，包括老人最后的一个阶段，让老人在最后的那个阶段里面活得更有意义，更有见证，能够使得年轻人知道怎么能够做哈，知道他们将来也要老去，能有一个好的榜样。所以正确的态度，正确的心态，老人正确的心态是能够影响年轻人的，传道人对老人的态度也是能够影响整个教会，我们不可以忽略掉这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怎么做老人的关怀呢？我们怎么做呢？当老人跑来跟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去探访他们，我是说对那些不太好动的，我们就要固定的有探访队去他们家，因为让这些人有一些事做，让他们对教会有一些期待，让祷告能够读经祷告能够跟他们一起进行，到了时候他就很自然的说今天教会什么什么人大概会来，这对他们是很好的。我就可是我也认识一位妈妈， 因为他跟他的媳妇处得很不好，所以他一到教会来就是抱怨，他整天都抱怨，我心里也很苦恼，因为他说的实在是真的，可是呢他也需要有一些改变。所以有一次他的媳妇生病了，媳妇生病了，他就跟我说怎么他媳妇没有来，他们两个在教会见面，他们是不讲话的，他们是一前一后来的，不是一起来的。那我就问他们住在一起，我就问他说，诶，你媳妇今天怎么没来呀？他说他生病了。我说妈妈，机会你中午做完礼拜你去给他带一点吃的回去啊，你给他一点吃的，让他不要再起来自己做了。少妈妈说，我才不管他呢。我说不行，你今天一定要这样，你试着看看。结果那个少妈妈她回去就下了一碗面，就端进去给那个媳妇吃，媳妇正在那里发烧的头昏脑胀，她不想吃，也难怪她嘛，发烧爬不起来，就说妈我不吃。那个老妈妈就生气了，就打了个电话给我，就说冯师母啊，你叫我弄我就弄了，可是他不领情。我说他身体不舒服吃不下，那你就自己吃那碗面，晚上再烧一碗，晚上他再烧一碗，媳妇就吃了。当然不是说我们一碗面能够挽回媳妇的心，能够使他们婆媳之间的关系好，这倒不是，可是呢他至少不要再抱怨了，你先做一点事吧。所以我们一直抱怨也是自己痛苦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另外我也听过一位老人呢，他的老伴儿过世了，他是一位医生，他的老伴儿过世，他很不习惯，因为他老伴儿是就是成为植物人一年以后才过世，这一段时间他是对老伴儿照顾得很好，很周到啊，给他很最好的药物维持他的生命，但是一年以后他还是走了。他走了一个多月吧，他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啊，不知道你懂不懂。他这样一讲，不知道我懂不懂，我就懂了，但是我就听他说，我说你说说看看我懂不懂什么事啊。他就说我想再婚，你们教会有没有合适的姊妹，请你介绍我一下。我想这个麻烦大了，我就问他，那因为这个老先生不是我们教会的，我就问他，你女儿你孩子们，他有三女一男，都已经成人了，因为那个时候他70多岁，十多年前的事情，他70多岁。我说那你的孩子们想法怎么样？他说有一个女儿是坚决反对，儿子没意见，另外两个嘛看姐姐，有一个是赞成，另外一个是看姐姐。那我一听家里有人坚决反对，我当然不敢跟他介绍。那事实上我们教会也是没有，我觉得应该他自己先解决了家庭的问题，得到了大家的共识以后这样我们比较好做事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教会也没有，但是你应该跟你那个反对的那个女儿多多沟通，等到她同意了，我们比较有碰到合适的也比较好介绍。她常常跟我联络，她的女儿也常常跟我联络。那么她偶尔认识了一个姐妹，她就把她带到我们教会来给我看，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她把我这个人当小朋友啊，我跟她年龄差一大截，我跟她的孩子你们差不多，所以我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怎么能够说这个好或不好呢？但是客观的可以给他一些意见，比方说你一定要跟一个基督徒交往嘛，你看做礼拜的时候他坐不定，那表示有问题啊，就是可以给他一些这样的外出钱的建议。最后呢，他的第二个女儿给他在自己的教会，他的教会里面介绍了一个姐妹，那么他们也结婚了。可是这个姐妹我一直都对她有意见，就是我觉得她也把她那个姐妹带到我们教会来给我看，可是这个姐妹只对钱有兴趣，她一直看这个房子什么那个设备，我家有多少钱你也有多少钱，都老是谈钱。我就跟这个老先生说，这个姐妹啊，她一谈事情就是谈钱，这是危险哦，你要小心， 这个老先生说不会吧，因为那个姐妹虽然六十多，可是长得非常好看，非常漂亮，也很端庄的样子，所以他说不会吧。他说我觉得还不错啊，那他觉得不错，我就不好意思讲。他女儿常常给我打电话，我就是表达了我的意见。他也觉得，他说他老是想到我们那栋房子哦，我倒不是要跟父亲跟什么争财产，可是好像他只谈钱不谈别的。我说这就要小心啊。可是老人非常坚持，有了一些不愉快之后，老人还是跟他结婚了。后来老人摔了一跤，摔了一跤以后呢，那个钱财的问题自然就是落在这个位再婚的妻子身上。他有一天就跟他说，那个定存可不可以用我的名字啊，你送给我一张啊。老人躺在床上也没办法，说好吧好吧，时到期了，你就用你的名字去登记吧。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了，登记了。后来那个，因为他觉得服侍这个老人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他摔了一跤，下雨天在教会摔了一跤，脊椎裂伤，那对老人是很伤的。他就上石膏，就上了半年。这个在这半年之中，他把钱都弄好了，他就找了一个借口就跑掉了。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说老人当他专注一个期待的时候，他有人太主观，以致听不下旁边人的话，旁边的人要给予适时的帮助。那后来他就跟我说，续弦到底不及原配啊，法妻就是法妻啊。他说的是没有错，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很好的续弦，只是老人再婚的问题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事实，他们也有再婚的需要。有的人没有需要，有的人有需要。我看很多有需要的人是哪一些呢？就是他的那个法妻呀，对他照顾太周到，以致老伴走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日子。他在生病的时候他可以照顾，他有事做，可是他等到老伴真的过去了以后，他不知道怎么自处，不知道怎么生活。就算是跟儿女住在一起，他也觉得很孤单，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所以他有续弦，有再婚的需要。那么做儿女的，做教牧同工的，我们也要小心的处理。我自己接触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一直到这个老人过世，他都非常为他的再婚非常痛苦，他更是怀念他的法妻。所以呢，如果再婚不当不合适的人，宁可不要结婚，免得受苦更多。他钱也没了还好他的孩子们都好，把他接到家里住在一起，最后还享受天伦之乐，那是他的福气。所以再婚的需要对老人是有一些，老人是有的，对男的人有的，对女人也有。如果不是太老的守寡的女人，也是圣经上面也鼓励她再婚。可是有很多的女人不愿意再婚的原因是她经济可以独立，还有她自己照顾自己，何必找麻烦，所以她就不愿意再婚。只是老人有不同的需求。那我也认识很多的老人，他们做宣教的事工做得很好，这是外国人他宣教的，他们老了以后，他们确实愿意到远方去做宣教的事工，到异乡，到外国去做宣教的事工，教英文，带领英文查经，帮助外国人。那有很多很好的见证，他们虽然年纪老，可是他们很活泼，他们的灵性很活泼，让年轻的人得到帮助。所以这个老人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到老人要帮助他们解决健康的问题，要帮助他们面对他的价值的问题，面对他婚姻的需求，再婚的需求啊。所以我们需要有成立老人团契，不要放在晚上，要放在白天。有的时候我们请一些医生，基督徒医生来谈一下老人健康的问题啊，用药的问题啊，这也是很重要嘛，对不对？ 我们跟老人讲话也不要讲得太快，跟他们讲得太快耳朵来不及听，反应不过来，你说什么，那也是很麻烦，一再的重复，尤其人多的时候，就慢慢一句一句的说，让他能够听清楚啊。所以我们需要教会教牧同工需要探访老年人，要跟他们谈话，也要注意到他们谈话的内容。我们呢，不要自己一直说，我们让他说，让他说他的经历，他的经验给我们啊，一定有帮助的。我们对待老年人啊，我们不可以心存偏见，若是我们心存偏见，我们就不能对他，我们对他们就没有帮助。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尊重他们，我们呢跟他们谈话哦，要慢慢讲，对不对？我们也让他分享一下我们的工作状况，也让他分享一下。当然我们讲我们的东西就不要讲得太详细太多，有的时候遇到困难也请教一下老人，有智慧的老人，属灵的老人，属灵长辈，问一下他们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话语中看到他们的经历，他们是大体的经验做法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跟老人相处之道还有关怀之道，就在于我们尊重他，我们关心他们，我们乐意跟他们相处。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这样子的时候，他们会知道，他们会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喜欢我们去看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老人家哈，他看到那个年轻人，他喜欢的传道人去看他们的时候，他那个脸啊发光的发亮的，眼睛睁大的，好高兴哦。有的时候我们陪他吃个饭，请他吃个饭，或让他请我们吃个饭，都不是问题，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跟他们在一起相处时间，分担他们家人的一些时间，一些关怀，让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做嘛哈。这是我们教牧同工要做的事情。我又想到一位老人家，他是不服老的，他90多岁了，住在3楼哦，他喜欢爬楼梯哦，他不愿意坐电梯，他说运动嘛，他的孩子啊真的担心死了，他每天要出去散步2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他要爬楼梯。他的女儿说，爸爸我跟你去，可是有的时候来不及，因为女儿也不小了，因为老人90多岁，女儿也60多岁，他女儿也不小了，可是没有爸爸，他的爸爸那么早起，所以他老人家就有的时候自己出去，有的时候还带了早点给他的后辈吃，儿孙辈吃，那他们就怕他在路上摔到了。这个老人不服老的，他说不会，你们在我才嫌烦呢，这里不行那里不行，这要拦着我，我自己出去方便得很。有一天我在路上看到了，我想哇哟哎，那可真是危险啊，都是车子让他，他不让车子的，那是很危险。所以跟他的孩子们说，你们要跟着他，因为他过马路太可怕了。可是也感谢上帝，他不是在过马路那些事情遭遇到困难死的，他是忽然之间脑中风而去世的，那上帝就让他在很短的时间离世了。这都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去关怀老人，怎么帮助老人。那么最重要，我们又看到圣经上一个老人的例子，请看约书亚记14章第7节到第12节。约书亚旧约，约书亚记14章第7节到第12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这是一个加勒是一位85岁的老先生，他对约书亚说的话，他说那个时候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 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就是他们去看那个地，那个地是个丰富的地，耶利哥，他们派了12个探子，加勒是其中之一，加勒约书亚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其中两个人，另外十个人都说哦那个地方不能去，可是这两个人说可以去。第九节，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我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允我的这山地赐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话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你看他那个时候85岁，他还能打仗，他说或者我可以把那个亚纳族是巨人把他们赶出去。他45岁，他说我那个时候怎么样，我现在还是怎么样。他说你看第十节，我现今85岁，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老当益壮的加勒啊，他敢这样说，因为他没有在那里等死。他虽然85岁，他觉得还像40岁一样，还是健康。他有一个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在那里，他有个积极的态度，所以他就会是传道人的好帮手。那个时候约书亚已经是带领以色列人了的领袖了，他是传道人的好帮手。所以让我们应用教会的资源，老年人的资源，我们请他们参与我们教会同事工，让他们能够更提醒他们，上帝在每个阶段都有我们绝对的主权，上帝有主权，我们是神的人，让我们的注意力不要在自己的生老病死上面，让我们把注意力用在我们还可以为上帝做什么这种方面，这样子就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得到上帝那里来的平安喜乐，那是没有人可以把他们夺去的。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看怎么样做老人事工，怎么样做老人的辅导。求主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我们敬重我们教会的老人，让我们愿意跟他们相处，我们看他们比我们强。求你使用我们，也使用他们，让他们在年纪的最后一段可以为主打美好的仗。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一连两堂课，冯师母讲老年时期的辅导，谈到了解老年人的感受，平时要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今天冯师母谈的是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事实，相信你一定和我一样觉得获益匪浅。神的恩典在人心中所发出的功效，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活得更甘甜、更和善、更真诚，让我们活出与人有益的人生来。教牧辅导课程第45讲，下一课冯师母要开始谈中年时期的辅导，别错过了。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 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